起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中共两会前夕，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威吓还有经济胁迫可以说是双管齐下，解放军的军机绕台不但出现了新的模式，规模与范围似乎也随之扩大。军事专家指出，中共对台湾所发动的灰色地带冲突已经提升到了最高级。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美军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频率似乎也越来越高，从原来大约是平均每个月一次，到现在二月份已经有两艘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驱逐舰穿越台海，分别是2月4号的麦凯恩号以及2月24号的威尔伯号。而继多个智库的评估报告之后呢，前美国国防部长盖茨 Robert Gates 也公开表示，台湾的局势非常危险，解放军可能会使用蚕食战略拿下台湾周边所属的岛屿，同时不断派战机、轰炸机还有军舰来穿越海峡中线，持续的对台湾来进行威胁。那么海峡论坛今天很高兴跟你邀请到两位军事专家，针对这些话题进入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舒博士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全球防卫杂志的采访主任陈国民主任，陈主任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舒孝煌博士，请您谈一谈这个解放军对台湾刚刚提的所谓的灰色地带冲突的这个战略，虽然说是还没到这个战争的这个门槛，是处于一个灰色地带的状态，但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中共要武统台湾的一种前奏，或是使用一种非传统的战争方式来企图改变目前的台海现状，您的分析是什么？
是，其实灰色地带冲突哈，这几年很多人在研究哈，它有很多的名字，灰色地带冲突，然后这个瑞士力、影响力作战、那个混合战等等哦，这些手法。在同时就是这个近期哈，这个从俄罗斯开始，在这个东欧所进行的一些手段，然后那个中国大陆呢，对周边包括像台湾也这个，不止台湾哈，也对其他的国家、民主国家也采用一些类似的这个手段。那这个被统称为所谓的灰色地带冲突，英文是 gray zone warfare 的，或者是 gray zone action。那但这些灰色地带冲突有一些是用军事的方式进行，有些其实不是军事它可能包括文化、媒体、资讯这个等等各种不同的方式，所以就是说这个军事强制是其他的其中手段之一所以说你说是不是这个跟中共武统这攻台的这个起手式，这其实有些也未必尽然。其实在俄罗斯他们的这个混合战有一些是军事行动的开始，那但是有一些这种像这个中共所采取的灰色地带行动，它只是传递一个它重大的政治讯息，它可能对于这个美台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提升，或者是军售，或者是美方官员的访问台湾等等表达一些不满，然后呢这个有一些这种武力恫吓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涵但是有一些这种军事的活动呢，可能多多少少也有这种军事演训的性质，就是他可能像例如说他这个从中线的时候呢，有时候挂弹等等那所以他这些模式的确是要做比较仔细的解读跟观察没有这样，这是没有错的。
好的，那么陈国民主任，很多人认为说所谓的中共对台湾的这种灰色地带的冲突这种手法呢，已经分不同的等级，刚才舒孝煌博士也谈了，有不同，有全面，有军事的，其他文化，但是现在已经升到这个所谓高中低三级的最高级了，你是否同意目前已经到了像这样的一个危险的边缘的状态另外就是说这样的战略究竟对台湾有没有效，还有没有一个弱点可以让台湾来作为反制呢？您的分析。
那这样来看呢，其实所谓的灰色地带那其实过往其实很多国际关学在讨论，那英文讲究了 force without war， 那中文讲究武力的非实战运用。那换句话来讲呢，军事力量的使用呢是比较快速的那换句话说，你使用军事力量或者是军事手段的话，会较其他的文化啦或经济上会来得快。那换句话说呢，它在媒体的效益上呢，会让民众的感觉会比较直接譬如说今天来犯的比如说侵犯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是一架轰六，但是呢这架轰六呢上面呢故意挂载所谓的巡弋飞弹然后还让台湾的国防部跟空军呢拍得到，然后让他公布那其实这个是所谓比较快说比较显而易见的这个是军事效果来看那。当然了，还有其他很多手段，比如说文化啦、经济啊，这个效果会比较慢。但是， 就是哈、军事手段跟军事力量应用，它可以随时啊随地哦，然后可以透过媒体哦，尤其是台湾是一个公开的媒体，所以其实它可以很快速哦，那让台湾的民众说得知说啊，原来哦某天某几架次哎攻击又来反攻，那相对于来讲哈、除了哈、昨天啊、不买凤梨之外哦，其实一般来啊一般来讲就是文化跟经济的手段呢，它会比较慢哈、但其实它反而是比较致命的那。当然用军事的手段或军事的威胁啊，或者军机的来袭等等，那其实比较被容易民众看得见，但是它其实对台湾民众的一般大众影响其实并不太大。那说真的影响的只是我们备战的一些军方人员，但是譬如说像昨天的不买凤梨哦，那个对农民的影响就很大。那有些人会说可能下一步呢可能是搞不好是鱼类啊或渔产品等等，所以其实的一些手段或灰色的战争其实它的手段是相当多元的，只是说军事的手段是很明显，然后可以让授予国就是台湾的民众或是国际媒体看得见，所以其实就目前来看其实中国有加速它的军事手段来用在这种灰色地带这个表征，这个是有的。
谈到这个凤梨，那个另外也叫菠萝，就是也是一突袭式的，就是突然就对这个台湾的菠萝凤梨下这个禁令啊。稍后我们也会从这个文化宣传战、舆论战，还有这个经济胁迫的方式来请教两位。不过既然是军事专家嘛，我先回到这个解放军战机扰台，这个是不是在总统拜登上任之后出现一种新的模式？我想请教苏孝煌博士，因为我们看到拜登总统1月20号上来，然后23号就出现了有13架，然后24号有15架，等于连续一个周末两天就高达28架次的这个解放军军机，然后随之2月20号又有11架，上个礼拜六的时候，也是创了2月的最高纪录。另外23号似乎这个过来的这个军机呢，范围也跟过去不太一样。你怎么观察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解放军军机扰台是否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呢？苏孝煌博士。
是，主持人好。这样，这个其实哈，我们说这个攻击扰台哈，对于这个攻击周边的活动，可能是有点稍微简化一些哈。因为其实这个，如果说，当然我们一般民众哈是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清楚的资讯哦，因为我们可能用通过这个民间的方式了解海空动态，军事的东西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就是除非这个靠那个 Facebook 或者是推特上面某一些这个有些人会他会提供相关的讯息哈。那这个所以他这有一些活动呢，其实他也不针对，不是针对台湾，他可能是对美国的一些活动哈，的确是有一些讯号。因为拜登上任，那我们又看到说23号、24号这个活动特别频繁。但是更有趣的是，其实这个拜登刚上任的时候呢，罗斯福号呢从这个巴士海峡进入南海。那这个活动呢，我觉得23号、24号呢比较有点针对是罗斯福号在这个南海的这个部署行动，因为拜登新之后呢，这个美国海军在周边的活动也完全没有停止，它照样继续进行，看起来跟这个川普政府时代呢似乎没有两样哦。那所以它这个23号跟24号这个歼16等等战机跟轰炸机出动，甚至包括这个运八的电侦机哈，那运八电侦机它有些解读可能执行电战任务，那有些可能是这个作为这个长城的这个反舰弹道飞弹的这个前缘的情报侦跟资料链传递。那这个我们看 Global Times 在这个1月24号它有一个报道，它承认它在做这个海上打击的演训。那 Global Times 各位知道是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英文版嘛，那所以是这个中共他们自己承认了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演训，那这个是不是针对这个罗斯
福号？好的，接下来也想请陈国民主任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包括他
您怎么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解放军军机的扰台，是不是从这个频率、还有这个规模、这个架次、还有这个范围来看，都出现一种新的模式呢？想听听看您的分析。
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其实从2018年之前那其实国防部或空军呢，只要有攻击来犯或者来侵袭我们的西南空域，或者说突穿海峡中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才会公布所谓的攻击扰台的次数有时候还张贴照片。那最近从2019年到2020年几乎是每个月几乎超过半个月的时间都天天有人那我们再回想说，大概在15天前小年夜的时候也过来。那基本上来讲，原本是说， 共济过来呢，其实国防部在公布，那现在几乎变成是例行性的公布，就是说几乎我们假定它是每天来，其实这个是不正常的。那以前是说共济来的时候空军才公布，那现在是几乎是变成例行性的，每天都在公布，这是第一点不正常。那第一点不正常就是说，第一个它次数增加，那第二个上频率也增加，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在上次看到怎么看到说中国的歼16战机搭配他们的所谓的歼轰器这种所谓攻击机出海来做一个行动那一般人认为说歼轰机不是1990代的或2000年的时候确实不错，他在1998年珠海航展正式的公开怎么会中国用20年前的一些攻击机来做一个演训？那有一些评论会说这个什么是我们绝对有能力应付，但是其实不然第一个他们派遣所谓歼16跟所谓歼轰器它主要是作为的高低配，或是说一个来掩护歼轰机搭载反舰飞弹。那其实这两款战机或攻击机都可以搭载反舰飞弹。那其实我们国语有一个俗话，就是说黑猫白猫能抓老鼠都好猫那其实我们要这样来看只要能发射反舰飞弹的都是一个好的战机。所以其实这样来讲对台湾来讲是有点不公平，但是其实中国出动歼轰器我记得印象没错是自去年九月以来又再度出现过。所以其实这次出现那会引起我们比较多的关注。那当然有些人会说那个时候呢不是美国航舰刚好在通过南海的话，会不会说是中国用这种所谓的两型战机然后搭配他们的运八所谓电蒸机或电干机来做一个来模拟比较前苏联方式来模拟攻击美军航舰战斗群的方式这个观察是我们一般的观察是这样的。
好的，感谢陈公明主任。看来这个不管是这个架次的数量要分析之外，也要看他如何的这个混合编队，可能也有一些玄机哦。继续，我想请教舒孝煌博士的是，当然相对于这个解放军对台湾这个军机扰台的行动呢，我们就要相对应来看看美国的军舰是不是那个经过台湾海峡的这个作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呢？好像看起来频率是比之前拜登总统上来之后要稍微多一些，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因为光是二月份就已经有两艘美国第七舰队的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了，究竟这个意图是显示美国新政府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呢，还是另有对于美中之间军事角力的考量？请教您的看法。
是，我想这个可能多少都有点这样的意涵，是就是说可能它全年的频率我们可能还要再观察，因为这个可能刚刚上任这个数量就有所增加。但其实美国海军在这个周边活动还很多，像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现在还在这个菲律宾海峡这个附近这个进行演训号两栖突也到这个周边来那这个是不是说就是可以把它解读成这个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我觉得可能也还这个这样讲可能还太直接了一些。那他可能这个多少也是对美国海对不起中共海军这个周边活动的增加的一种这个反制。那另外一个可能比较有趣的观察就是说这个美国也要求其他的国家的国际行动这个有所增加，所以呢可能之后呢不止这个美国海军，像例如说之前那个加拿大这个海军巡防舰曾经也通过，那未来呢可能这个英国的航空母舰呢可能其他北约国家的像澳洲的船舰可能也都会进入台湾海峡，那这个就是增加这个台湾海峡这整个周边那个南海到台湾海峡到东海这个附近的这个海域的这个情势的这个复杂性。对，那所以我觉得这还有待观察。对，
好，另一个想请教陈国民主任的是，我们也看看这个美国专家的说法，因为这个曾经写过这个中共公台大解密的这个作者伊斯安严伊斯顿，他其实大约在他新书出版大约三年多前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他就曾经那时候就预言说他很担心接下来这个美军还有这个解放军的军舰跟军机都会在台海以后会频繁的地形性的这个互相角力，现在果然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那么他也观察拜登总统上任之后呢，事实上刚刚提到23号、24号这么多架次的军机，其实他认为是测试新政府也就是拜登上来之后对于台海安全的一个底线，不晓得您怎么看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台湾看到目前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感到更安心，还是说其实台海局势是更危险了呢？请教您的看法。
我们来看，其实国防维持在不管是美国或其他国家其实就相当不智的。那我们要这样来看新政府就是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那有些观察家说他会不会延续之前的川普政权这么对中国的强悍？那 我们要这样来看，那其实拜登刚上来的时候，其实缅甸军政府就发生所谓的政变。那其实就美国的立场来看，他必须先稳固哈这个缅甸局势之后呢，才有空哈腾出手来哈来你说对付中国也好，应付中国也好都好。那其实他们先美国先解决哈，就或是说缓冲的缅甸局势之后呢，他们才有手来解决所谓中台问题。那其实呢，再换成中国的角度来看，其实趁这个时候，趁缅甸局势不稳之后，趁这个时候呢，在所谓东海或者南海地区怎么样的话，其实对中国来讲是很划算的。那其实中美两方的军力哈，其实在南海互相交集，不管是机或是舰哈，其实次数多的哈，难免哈会增加哈意外冲突的可能性啊。这个在以往的冷战或是说之前的中美军机擦撞事件或都已经发生过了。那我们要来说啦，就是说其实拜登上来之后呢，他或许哈不会像川普哈政权这么强悍哦，但是不会我们讲说不会直接来哈，但是呢他可能会哈协同哈盟军的力量一起去对付中国哈。譬如说他在欧盟的时候呢，就协调哈，尤其是德国力量去让德国哈增加军费去去应付俄罗斯哈。然后呢在亚太地区的时候呢，如果说美国的军力不足以应付的时候呢，他可以哈跟盟国协调让盟国的一些军队来参与。譬如说法国哈派遣他核子潜舰过来哈。那之前在2019年我们法国军舰是派遣所谓的蒲月级这种巡逻舰来穿越台湾海峡。那这个时候呢今年已经升级到所谓核子潜舰。那英国呢派遣所谓的伊丽莎白这个所谓的航舰过来。那有些中国的评论会说啊，这个英国或法国的一些不管是航舰打击群或是说法国的核子潜舰都不是中国南海舰队的对手，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反过来看，就是因为其实不管是英国或法国，他们其实海军力量已经衰弱，他们在这个海军力量没有像以前那么庞大的状况下，居然胆敢派遣他们你说唯一或唯一的精锐部队前来亚太。那其实这反过来讲，其实不就是中英跟中方的外交关系很不好嘛？那其实我们要来看，其实中国跟英国因为之前的香港问题交恶嘛，那其实对香港问题交恶，那其实其实法国在中国有很多的商业利益，譬如说他们的空中巴士客机，所以其实就算中法的商业利益这么大，其实法国还是派遣他们的核子潜舰过来，所以其实反而证明说其实中法的外交关系不好。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反而证明说其实拜登政权或许不会像川普政权这么单打独斗，但是他在美国如果说力有未逮的时候呢，他会协调盟军的军力过来，所以其实这个是比较不一样。但是总归来讲对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
是，看来这个拜登新政府用的是联合盟军也一起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哦。不过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印太区域会各种军机军舰都会非常的热闹了。接下来请教一下黄博士，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刚提到不只是美国的军舰，还包括军机哦，在这个所谓的相关区域的自由航行的任务呢，现在在台湾内部引起了一些不同的解读。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台湾方面的看法。一个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出席这个国安高层会议的时候，他提到说美军的军机军舰多次已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展现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面临挑战时的明确态度呢，台湾国安团队应该要持续的和美国新政府来保持沟通，在变动中掌握先机，同时深化在各方面与美国的合作。这是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说法。但是呢，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呢，他在办公室则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中华民国拥有南海最大岛屿太平岛及其他领土，根据中华民国领海及临接区法的规定，任何外国军舰通过台湾领海时，均应事先的通报美军所谓的自由航行任务，形同是否定了台湾对领海的主权。为什么同样是美国军机军舰的自由航行任务，在台湾朝野会出现这么样不同的一个解读呢？请教书教黄博士。
是，那其实这个美军这个自由航行权那这个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这个看这件事情。那一个当然从安全情势里面来看我觉得他这个是对我们这个安全上面是有所支持的。但是如果说从这个国际法或者是这个海洋法这种角度来看呢，因为每个国家对于它周边的海域，像这个经济海域，像这个领海，然后临接区等等就是你到这个从你自己的领海基线到这个周边岛屿它这要怎么划，那每个国家它有它自己的宣布，那可能有时候其他的国家并不是那个认同你的 这个对于岛屿主权或是这个海洋主权的一些主张。那其实美国在这个比较这个声称对于这个周边的海域，那时候主要是针对南海哦，就是对像这个中国、像台湾、像这个越南跟菲律宾等等这些这个南海国家的这个南海主权申索哈、哦，这个提出这个就是一个制衡，就是这个 FONOPS 啊，因为这个美国对。来说，这个他认为这个所有的这个海域航行都是自由的，对。那但是其实就是说，这个但是从这个安全上面来看，其实我们跟美国一直是长期的安全合作的盟友。那这个美国的其实。这个基建在这个周边的活动是相当频繁，那甚至有时候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意外的情况呢，他们可能会把台湾视为是这个紧急降落的基地，像几年前的这个陆战队的这个 F-18 战机这个紧急降落台湾，
印象很深刻。
对，那他这个可能把这个台湾这边视为是他的这个友好的这个盟国，对他这个周边这个通过的时候呢，他对他来说呢，这是一个安全的这个海域跟空域，那这个在他的那个航行的安全比较不会受到影响。
也想请教陈国民主任，如果从这个军事专业角度来看，美军的军机或军舰，如果这个不管是到这个太平岛周围啊，或是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是不是有挑战台湾领海主权的嫌疑，需要事先的来进行通报吗？您的看法？
我们要这样来看，其实回归到一月底的时候呢，其实国防部在部相关的攻击来犯的动态时候，有一次呢，居然把说美军的电侦机一架次写在
主动的通报了。
对，这个主动通报。那我们是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国防部或空军其实就已经打算说把日后美军的一些行机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来公布，但是他不会像共军那样公布了陆军，因为其实他的飞扬陆军呢，其实说真的，虽然说中美双方都知道，那其实台湾方面呢也是给美方一个下台阶下，但是他透过这种文字叙述的方式让民众还有说美国知道说，其实我已经知道你要来了。当然啦，其实我们刚才诚如苏博士所说，其实美军呢是唯一在台湾放眼这边是唯一可视的盟友。那可视的盟友其实或许或多或少呢都会知会，其实这个是对当地国家比较明道比较礼貌。当然前马总统他会不会说啊，你们都没有通报，那或许有没有一种可能说，其实国安单位人已经知道，但是他秘而不宣然后他已经掌握。我是觉得这个可能度是有的所以其实在的时候呢，透过这种方式说啊，其实我知道你美军的几架次要来，何况我们的之前的说我们的乐山雷达啦，或者说一些高山雷达站，不是都能有效的掌握到周边的动态吗？其实我们宁可相信说我们都掌握得到，但是就宁可不公布让就是潜在的盟友有一个下台阶，我觉得这个是隐而不讳的做法，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
好的，另外呢，因为刚才前面我们稍微提到了一下，我们知道这个灰色地带冲突的这种战略其实是除了军事方面，也包括了经济战、舆论战，还有这个所谓的发动代理人的攻势等等那么最近除了这个解放军的军机这个扰台频率越来越多之外呢，刚刚这个国民雄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突然的以突袭式的方式呢，对这个台湾的凤梨也称为菠萝来进行一个禁令那不晓得说孝煌博士你怎么看？就是说好像现在中共对台湾是多管齐下，除了军事方面，也包括这个经济战的方面了。
是，这这个回到这个灰色地带冲突，当然这个经济手段像包括其他的。刚提到资讯战假新闻舆论战等等，这个都是这个手段之一那或者我们不讲灰色地带冲突，那如果说这个中国大陆想要对台湾实施某种程度的这种这个制裁手段或者是这个威吓手段呢，经济手段当然是其中一个，因为其实这个台湾跟这个中国之间这个经济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的，尤其是这个去年我们看的新冠疫情之后，那这个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经济的交流其实这个还有上升。那但是这些东西就是你经济手段，你虽然说你拿起来你可以当做你的一个制裁手段，可是另外一方面，因为它这个这种国际经济之间其实彼此是有一个互相依赖性嘛，就是我今天我跟你采购是因为你的东西产品，比如说品质比较好，你的价钱比较便宜，或者我国内需要这样的产品，我的国内没有办法生产，那所以呢，你如果说你要选择这种经济制裁手段你必须要精确的选择，例如说它有替代性，就是说我这些水果如果我不买你的，我可以买其他的，但是它其他的有些东西它对台湾有依赖的东西，例如说资讯。 因为它这整个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供应链，那它能不能，它就可能就要很小心，因为你如果对台湾实施制裁呢，可能就影响到它这个供应链，它反而它自己对这个国际的市场上面可能就会受影响，除非说它能够找到这个替代的手法。所以说经济手段的这种制裁呢，它必须要非常小心。那这个凤梨当然可能就是对农民，因为他认为说这个农民可能是就是这个，因为在这个就台湾比较，就例如说南部地区啊，可能对执政党他们是比较是这个支持者，所以呢他认为说这个那个可能这种制裁手段呢会比较会有所感觉。这个以前也发生过，不是只有现在。那这个未来呢，它会不会持续的运用这种经济的手段，特别是这个在这个美洲贸易战跟这科技战之后呢，那台湾我逐渐的把这个科技战把台湾也拉到里面去，那会不会有联动的影响，然后这个经济战这个经济手段呢会不会持续的扩张跟升级，这个我们还要这个必须审慎观察。
所以照这样说来，可能这个禁买这个凤梨可能还只是一个刚刚开始而已，可能后面还有陆陆续续其他的经济胁迫的手段会进行。请教陈国民主任，这个突袭式的这个对台湾的凤梨剥夺下禁令呢，是在这个两会前夕，所以它其实是军事经济双管齐下在对台湾施压哦。那除了这个经济胁迫之外，刚才两位都提到了，也包括了这所谓的这个舆论战和文宣战哦，包括一些假新闻，其实这也是中共常用的手法了。那么最近比较明显而且跟军机有关的例子，就是传出一样新闻，就是说台湾空军的这个飞官哦，因为这个解放军军机不断过来，压力太大，快崩溃，然后要退伍，半退伍这样子。一个新闻在台湾也闹得蛮大的，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新闻的传播，是不是会影响到台湾空军来抵御攻击来犯的一个军心跟士气呢？您的看法？
我们这样来看，其实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那不管是新闻啊或是舆论啊，其实基本上都是算是半开放的。那当然啊，有一些网站比如说我们叫讲难点，就是靠北的那种军事的网站，就是抱怨军中的不管是管教问题啦，或是生活态度等等，这个网站也是有的。那我们要这样来看，其实部队呢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那当然他必须在高压的环境下接受命令，那或许有一些部分的官士兵确实在这种高度的压力下承受不了。但是我们要这样来看，其实验证战争的过往来看，其实很多的官士兵也是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生存下来。那会有有没有那种不适任的军事官呢在军队，我想有的，但是既然如果说假设这个新闻是真的，第一个我们能不能找到替代人选就目前来看好像我们一些比较你说可以升任的飞官好像还是很多的。那第二个反正不要这样来想说，既然确实假设有这种飞官发生的问题，那我们反过来讲有没有可能在降低飞行的情况下调试它的一些身心状况。那如果说呢没有办法调试的状况下会不会比如说调用别的机队上去跟进，这个都是可以可行性的。当然既然有问题出现，那不妨我们就深根结底来看说，如果说军事层面要求这些飞官必须日以继夜上去，那有没有透过有没有可能通过非军事的手段降低这个军事的层次？有比如说军事跟外交，那这个必须执政者去施政。
总观来看，不论中共对台的灰色地带战略是由这个军事、经济还是文宣的手段呢，台湾都要去反思一些反制的一个方法那最后，因为节目时间，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先请舒向黄博士。
是，那这个简单的说就是第一个，我们周边的这个军事活动，可能我们要这个多方面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例如说可能是不是其他的演训，像例如说我们提到北部空域这个可能高度比较低或等等因为它可能是这个海空的一个联合演训，有直升机这个通过。那这个在西南空域这边呢，可能跟美军演训有一些这个关联，那它彼此之间它这是灰色地带冲突的什么样的形式，就是这个我们必须要观察。第二个，刚刚国民讲的没错，这个是政治跟军事其实当然是多管齐下，就是我们政府现在也向这个中国大陆展演，那也许希望这个未来呢能够在这个两岸关系上面能够持续的降温跟改善这个关系，这个是
好的，感谢舒向黄博士。陈国民主任，你有30秒的时间。
我们要这样看，其实军事其实是国家生存的关键，那发展靠经济，那其实在所有的国家国防是都靠自己，那你要委之于外或是委之于他，基本上这是不智的。那对于民心士气的整合，其实在所谓的民主化的社会，其实不妨将资讯公开跟公布正确的公布，譬如说战机来袭的高度不一样，其实政府就必须要讲说这个共机在从事什么样的演训，所以它有这么样的高度跟低度，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其实诚实是上策的。
好，非常感谢陈国明主任还有舒向煌博士在这么精彩的分析，感谢二位。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报道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